这齐英官拜内阁大学士，是个狡猾的狐狸，也是穆扎玛的主要助手。这个人对禁烟也是反对的，专门主张投降，跟穆扎玛是一个鼻孔出气儿，所以穆扎玛才保举了他。伊里布过去是两江总督，因为英国远征军一打定海县，炮声一响，把他吓得尿了一裤子，借口有病溜回北京。这两个人都是投降派，但是在道光的眼里头还认为是忠臣。哦，齐英、伊里布来了没有啊？
奴才在，
奴才在，我们伺候皇上。
齐英，你看应该怎么办呢？
皇上圣明，穆相所说半字不假，奴才以为也是主和为上，主战为下策，
应派出特使找英求谈判。伊里布你说呢？
奴才完全同意。
别人呢？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呢？
皇上圣明，我们都乐意，我们都乐意。
好吧，既然你们没有别的意见，这件事就算决定了。朕命齐英为钦差大臣特使，去找英求谈判，伊里布为帮办大臣。你们两个人到了前敌之后，务须把这件事情办妥，不要留下后患，你们懂吗？
奴才谢恩，奴才谢恩。
走下去吧，这次御前会议就这么结束了。咱们单说齐英、伊里布回到府中之后，第一个先拜望穆彰阿，首先感谢穆彰阿保荐之功。第二，到前敌谈判怎么个谈法，还得请示请示。这穆彰阿也做了几点指示。最后伊里布和齐英告辞，挑良辰斋吉日，带着亲兵副将点队起身，赶奔苏州。可这件事情瞒不了英国远征军总司令蒲鼎察，也瞒不了高级助手马立逊，人家在宁波早就探听到消息了。呵，把个蒲鼎察乐的，就在宁波也召开一次会议。参加这个会议的有英国各舰的舰长、兵船的船长、带兵的武官，也有200多人参加。这次会议是以宴会的形式出现的。晚上6:01会议开始，蒲鼎察是满面春风啊。
各位先生们，我首先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，中国的皇帝，他们的最高统治者已经害怕喽。最近派出大学士齐英和原来的两江总督伊里布来找咱们进行谈判，你们说这个消息好吗？
太好了，太好了！
英国军官一阵热烈的掌声。来，为了我们女王陛下的尊严，为了我们取得辉煌的成绩，干杯！
干杯！干杯！
哎呦，真是丑态百出啊！蒲鼎察一扬脖，把这杯酒喝完了。
各位先生们，面对如此好的消息，我们需要头脑高度的冷静。你们听我说，齐英和伊里布来了之后，我们应该怎样的谈判？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？ 要求大家充分发表宝贵的建议。
报告，总司令先生阁下，卑职我说几句。
好啊，蒲警察一看呢，是带兵的一个舰长，这个人叫何曼。再看何曼慢条斯理的站起来，
各位，我说的不一定对，谈判我们事先心里要有数，我的建议，事先我们把书面准备好了，准备多少条多少款，等见了七营一礼部之后就让他们签字，完全履行我们提出的要求，在法律上生效。不知道总司令先生阁下以为如何，各位怎样看法？这些人一听有道理，
对，同意，赞成。
嗯，还有没有了？
没有了。
蒲警察微微的冷笑，
哼，先生们，要讲究带兵打仗，你们是个英雄，但是要谈到政治，你们就是饭桶喽。方才何曼所提有他一定的道理，但是也不完全正确。你们听我说，现在我们不能谈判，懂吗？我们不能谈判。
这些英国军官一听全傻了，一个个直着脖子瞪着眼张着嘴，莫名其妙啊。
先生们，你们不明白吗？听我说，昨天我接着咱们大英政府的训令，女王陛下和巴马尊外相阁下指示我们，这一次战争必须要达到我们所要求的目的，不达的目的绝不罢兵。现在很清楚，大清政府是被我们打趴的，但是程度还不够，这时候谈判还为时过早，他们还要讲价还价，距离我们的要求还相差甚远，因此我建议要狠狠地打。今天宴会结束之后，每个带兵的武官回去准备充沛的枪支弹药，明日继续进兵，懂吗？
哦，英国军官一听是这么回事，有的人同意了。总司令先生，那我们继续上什么地方挺进呢？打什么地方合适？有个军官提出来，总司令先生，我建议我们放弃定海、镇海和宁波，这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，我们应当继续北上，直捣天津，甚至拿下他的北京，活捉满清的皇帝，那才有意思呢。总司令您看看怎么样？蒲警察没言语，看了看高级助手马立逊，马立逊吃了口菜，
各位尊敬的先生们，我现在要发言。方才有人提议让我们直捣天津北京，这种发言十分勇敢，鄙人也十分赞佩。不过先生们，你们的头脑未免太热了一些吧。现在我们自己应当清楚，我们现在究竟是个什么处境，我们的实力究竟什么程度。中国的兵法有云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实不相瞒，我们现在的兵力还不足6000人，兵船战舰只有80几只。说实话，我们内心里是空虚的。不过我们感激我们的对手，由于他们的腐败给我们提供了胜利的条件。假如说我们放弃这个地方， 而直取天津、北京，看来对满清构成了足够的威胁。但是满清的皇帝恼羞成怒，或许就要拼命。先生们，你们懂吗？要拼命，那个时候对我们就会大大的不利，那就等于搬砖砸脚，反巧撑桌。因此这种提议我是反对的，我建议我们下一步应当把我们的炮口对准中国第二大城市南京。先生们，南京你们懂吗？这个城市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据我所知，这个地方物富民丰，金银财宝堆积如山，我们需要什么它就有什么，而且它的地理位置相当相当重要，它是长江和运河的汇合处，北京需要的东西都要通过这里，通过运河送往北京。如果我们把南京占领了，就等于握住道光皇帝的脖子，扣住他的咽喉，他为了活命，他就要答应我们提出的一切一切的要求。因此我建议总司令先生应该毫不犹豫的向南京进兵。可见马立逊这一说呀，军官们嗷嗷直叫，同意同意。蒲鼎茶把酒杯放下了，感谢我的高级助手，你的精辟见解我非常钦佩，现在我就决定所有的战船做好战斗准备，明日要直捣南京。他们这次会议就这么做了决定了。转过来第二天，蒲鼎茶率领的侵略军把炮口转向北方，战船是直奔南京。第一站就来到吴淞口，想要打南京必须得路过上海，吴淞口这些地方不通过怎么能行？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在吴淞口遇着最顽强的抵抗。吴淞口指挥官姓陈，叫陈化成，他有个外号叫陈老虎。老头子今年65岁了，自幼刀马纯熟，武艺精通，兵书战策无一不晓。自从被分配镇守吴淞，老头子更来的精神，他恨透了一切侵略者，对英国人更是恨之入骨。自从他接管吴淞之后，广炮台就修了18座，铸铁炮1000门，把原来那些破旧的战船全都修复好了，每日操练水军。他知道英国人早晚非打到吴淞不可，因此在河道里头密排木桩，下了拦江坝绝户网。在修筑工事的时候，陈化成一马当先的深入士兵，同甘共苦，搬石运土，什么脏活他都干，因此在当兵的之中威信极高。这一次英国兵出现在吴淞口，没出他的意料，陈老虎把令旗往空中一举，率领三军是发炮猛轰。蒲鼎茶一个没注意，可吃了暴亏了，激战了2小时，击沉兵船17艘，伤损军兵500余人。这是英国远征军这次来了最大的一次损失，把蒲鼎茶气得鼻子都歪了。为了报复起见，他集中所有的炮火猛攻吴淞，双方就激战了24小时以上，陈总兵也造成重大的伤亡了。要说打蒲鼎茶不费劲，最可恨的是 没有援兵。英国人的大炮一响，把上海的道台、知府知县吓得是望营而逃。任管你陈化成再能打，也是孤掌难鸣啊，把老头子气的是肝胆竭裂呀，心说皇上你怎么用了这么多的饭桶啊。最后的检点军兵剩下不足200多人，陈化成领着军兵宣了誓，只要有一个人活着还有一口气在，绝不离吴淞口半步。这些士兵们一个个慷慨激昂，喝了血酒也发了誓，愿随着陈总兵血战到底。陈老虎做了安排，把这200多人分作2翼，埋伏在吴淞口左右，也不放炮了，也不放枪了。蒲鼎察认为的全城的人都死没了，吩咐一声弃舟登岸，他当先开路就进了吴淞。他们刚走到东便门上，冷不丁就听见这炮咚，突然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出白昼，陈化成领着伏兵四路而出啊！他的原意打算把英国侵略军杀退了，但是力不从心，孤掌难鸣，最后是全军覆没，陈化成也为国捐躯，壮烈牺牲，吴淞口被英国兵得过去。蒲鼎察为了报复起见，进城之后是烧光杀光抢光，把那人就杀的太多了，最后翻箱子倒柜得了17万2白银，这才消了点气儿。然后挥军西进，万里进攻，在第二战打镇江。这镇江在江苏省来说仅次于南京，是第二大城市，户口10万，物阜民丰，东西很多很多的。英国人早就垂涎三尺啊，但是在镇江也遇到顽强的抵抗。守镇江的是个满族人，叫海陵。要讲究这个海陵作战的经验挺丰富，但这个人有个最大的缺点，嫉贤妒能，谁要比他高着一点儿，他得想方设法把别人挤出去。他还有个毛病，不相信汉人，这把可要了命了。咱打个比方说，守镇江的军队一共是1500名，其中有1200名都是汉族的军队，满兵只有几百人，理应当同心协力共守镇江。他怕这些汉兵啊到时候倒戈投降，平日就瞧不起，当英国兵来了之后，他把汉兵全撵到城外，他领着几百满兵在城里头助阵。英国兵的大炮对准了汉族的军队，开炮猛轰，双方展开了激战，这汉兵是损失严重啊，赶紧进城向他告急。这海陵不但不发救兵，相反还讽刺一顿，说我平常看你们就是饭桶，果不出我所料，死绝了才好呢。他这一不派援兵，引得汉兵大哗，各自逃命，结果3道防线全被英军攻破。但这海陵也没得好，英军攻进镇江之后，双方展开了巷战，这场战斗是极为惨烈，一闪而都是徒手和肉搏，英兵又死了将近500余人。当时国外有个政治家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，
指责英国远征军手段毒辣，同时他也提出来说，清朝的军队不一定都是腐败无能的，拿镇江为例子就不是这样，说清朝的军队在镇江发挥了勇敢的作战精神，使英军受到重大的创伤，如果中国的军队都像镇江那样，英国人就不会得逞。这个评价是相当正确的。那个指挥官海灵也死在巷战之中，英国兵攻破镇江之后，为了报复起见，放了一把火，足足烧了七天七夜。当时有人目击者曾有一篇日记说，镇江破城那一天，光是镇江城里的妇女赤身裸体弃尸于街头，被英兵糟蹋蹂躏的数以万计，还有一些妇女被英兵裸到兵团上任意糟蹋，所有的男人几乎没有一个活着的，那情况是相当凄惨。英国兵在镇江抢走了白银足有50万两，最后要知会本地的老百姓，要牛500头，要鸭子10000只，要鸡50000只，要白银20万两，限定3天交到镇江，哪个地方敢不交就要把哪个地方突破，一个也不剩，全都杀光。可见这些侵略军纯粹是海盗，都是披着人皮的狼啊。他把镇江得过之后，休兵养锐，不过几天趁着兵团继续西进，是赶奔南京。当英兵刚打到南京下关的时候，哎呦，两京总督牛剑可吓坏了，这家伙是新来接手的，是满族正红旗的人，也是个投降派，一听着大炮响，腿肚子都朝前转了，这英国兵来了可怎么办？他紧闭城门，马上派出特使到兵船上去见蒲景察，到那块要求倒戈投降。蒲景察把嘴一撇，不行，刘建算什么东西，他无非是一个地方官，不能代表满清的中央政府，要想谈判可以，必须让他们的中央政府派来人。